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罗一强牧师啊。今天呢，真的非常高兴来到贵教会，恩信圣经教会来传讲信息。那也谢谢刚刚曾牧师他呢温馨的介绍，谢谢他的介绍啊。那刚过的啊，在那边刚过的这个礼拜呢，有机会跟曾牧师我们有一些的很亲切的交谈啊。那在交谈过程中，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位心都与神紧紧的贴紧啊，而且很宝贵的，就是他心都真的顾念的教会的羊群。所以我在谈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为各位啊，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你们来感恩。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在过去这一年多呢，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网络上啊，就像今天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在网络上啊。那我自己呢，讲到呢，大概在疫情当中讲了好多次啊，那也都是在网上实体的讲到，大概就是今天应该是第二或第三次啊。那不过戴着口罩来讲，这倒是我生平第一次啊。所以呢，待会如果你们听得不是很清楚的话，也请你们包含。不过我也求神保守大家都平安健康啊，在疫情的时候，我们依靠神，我们蛮有喜乐。我也感谢刚刚敬拜的姐妹啊，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真的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啊，跟天使天君、跟众圣徒一起来敬拜，美好的无比。每一次呢，直到这些年呢，我有时候会去到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国家，因为短宣啊，或者因为讲道啊，去到不同的地方来服侍。每一次跟各地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感受，就好像诗篇22篇27节那里所说的，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列国的万族都在他面前一起来敬拜。也就是说，不分任何种族，也不分今天我们是在哪里服侍和聚会啊。那我过去在休斯顿，现在在加州，我们有些人在教会，我在神学院，在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肤色，我们信主的儿女，我们都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心来敬拜神，这美好的无比的，是不是？好，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是神所喜悦的教会，神所喜悦的教会。经文呢是在我们新约圣经啊，《使徒行传》2章41到47节。今天的经文已经打在 PowerPoint 上，我想我们一起，我想弟兄念一节，姐妹跟着念一节，好吗？好，来，弟兄先。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姐妹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买起来，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感谢神的话语。好，在今天信息的一开始呢，我想呢，先来问大家两个问题。那当我在问你们问题的时候呢，我想你可以先把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可以写在一张纸头上啊，如果你手边有纸的话啊，可以写在一个纸头上啊。那我想在家里面电脑前的就比较方便了。你记录下来，然后给你留作一个记录，因为待会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一开始所想的。好，我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今天啊，帮我翻下一页，如果呢，今天我要请你列出一个在你心中你最欣赏的教会，你最喜欢的教会，或者你想到我就好想去的教会，你可以想一个。那当然，答案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教会。你现在聚会的教会，也有可能是你小的时候，你跟你爸爸妈妈一起去的教会，也有可能是偶尔你有一个机会去到可能某一个什么西方教会，都有可能哈。那你很欣赏啊？如你想想看，然后你可以把答案写下来。那在场的如果有纸头，你可以写一下。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给你们5秒的时间。 这不是考试啊，虽然我们神学院常常在教学的时候是有作业有考试的啊，不过你想想看，这信什么教？好，第二个问题是，刚刚你所啊没有，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刚刚你所想到的这个教会，你想想看，什么地方最吸引你？为什么你会喜欢？为什么你会欣赏？它什么地方让你喜欢？想想看，一定有某一个元素或者某几个。是你喜欢他的原因的，你把它写下来吗？好，再给你5秒。没有，这标准答案不用担心啊，这不会，不是考试，也不会说有，等下交成绩多少分啊。刚刚进来的时候啊，招待的姐妹们都非常非常的亲切，我们每一个人量体温，我说哎呀，这个数字，我们不是要填写一个数字吗？这数字如果是我们考试的分数，那还不错啊，90几分。我说也不能太高，就是高到100也有问题了。呀，好，写下来了吗？啊，什么地方吸引你？你把它写下来做个记录。好，你知道10多年前啊，当我还在神学院的时候，大概快20年了啊。那时候我还在神学院的时候，当时我们有一堂课叫做教牧学。这是每一个神学院都在神学院一定要神学生在神学院一定要修的。那在那堂课里面呢，神学生被要求啊，我们要在那个学期里面，我们要去到大大小小不同的教会，甚至包含华人、西方各种不同的教会去参观他们牧养方式。那所以在那段时间中呢，我就常常去到不同的教会。那我甚至去拜访他们的这个教牧团队啊。那有一个主日哈，帮我翻下一页。有一个主日呢，我去到正教会，我想与你听过，对不对？啊，在加州，这是马鞍峰教会，这是一个很大的教会，Saddleback Church 啊。它位置呢是在南加州 Orange County 啊。我相信你们应该，可能很多人都甚至去过，那很大的教会。那天呢，我和师母我们就开车，那进入这个马鞍峰教会的时候。一看哇，真的好大！然后那个教会你知道吗？是盖在山上的。那个它的停车场啊，是整个半边的山坡都是停车场。然后停车场就跟梯田一样啊，好像一层一层的。然后呢，就像盖在那个山坡上，非常的壮观。那我和师母当时呢，我们走进这个园区，我们停车好停好车以后，走进那个园区啊，看到那个园区啊。你知道这教会大概有可能3、4万人至少，然后那个园区啊，走进去以后，在各地啊，走没几步就有一个好像我们的蒙古包啊的那种的大帐篷啊，那个蒙古包呢，虽然外形长得很像蒙古包，可是它里面是非常现代，什么音响设备啊，什么冷气空调应有尽有，非常的完善。那个蒙古包里面也很大的啊，它一个蒙古包大概可以包含好几百人，可能500到700人这样一个蒙古包，他们一起可以在里面来收看那个在主堂所进行的主日崇拜。那个主堂也是很大，大概可以有容纳个3、4千人。那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用透过蒙古包的这种方式啊，让他们在一个主日里面可以容纳几万的人。来聚会。那等到这个主日崇拜结束之后，我还是我们步出了那个大礼堂，然后我们就出来走在教会的园区里面。哇，你知道他那个园区啊，跟国家公园没有差太多。那他那个叫做孩子看顾的那个地方啊，两旁的步道是什么啊？我看的都咋舌了，就是哇，他那个是海水鱼的水族箱啊。不是一般的水族，海水鱼是要专人来照顾的啊！你今天去到任何的水族馆，都要那个费用都不少的，对不对？海水鱼的水族箱，然后呢，它户外的那些布景啊，那些的户外景观设计都是老少咸宜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去到那样的教会，哇，有属灵的喂养，听牧师讲道，然后出来又有全家的这种休闲的活动，很享受。所以各位。像这样子，软体、硬体都很完善，而且户外的风景又这么优美的教会，像这样子的教会，如果你去的话，这会不会是你刚刚？如果你曾经去过，会不会是你脑海里浮现出来第一个浮现出来，你会很喜欢去的教会，你会很欣赏的教会，会不会呢？ 那或许你会说，no，牧师啊，这个马鞍峰教会啊，这种教会太享受了，不是，可能不是你的胃口啊。你心中更心仪、更喜欢的，你更想要的，现在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圣灵会大大的动工，神的能力会大大释放，好像你可以直接触摸到神的那种教会，可能是你最喜欢的。有没有人这么想的呢？当年呢，我在修教牧学这堂课的时候，我后来又有机会，我去到了另外一间，教会去观摩，所以神学生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一个privilege 哈，可以去到各种不同的教会。我去到哪里呢？请帮我翻下一页。这个教会它是在叫做丰收磐石教会，英文叫 Harvest Rock 啊，丰收磐石教会，它位在 Pasadena 啊。加州洛杉矶 Pasadena 的一间也是很大的教会，这间教会啊，它的那个大堂啊，你看这个大堂啊，进大礼堂，它是盖在一个水池上的，然后那个水池呢还不是平地的，你要经过一阶一阶的阶梯走上去，然后才能到这个水池，然后进到大堂里。而且那个步道走进大堂，在水池上的那个步道还小小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教堂，你看上去，你停好车看上去啊，好像是一个浮在水面上的一个教堂，而且当你要走进这个教堂呢，好像有点像彼得啊，走在水面上一样，你要凭着信心才能走进这个教堂，很特别。那这间教堂主人牧师啊，他是一个韩国裔的啊，他是大概40多，现在可能有60岁了，一个韩国第二代的一个牧师。我们叫 ABK 嘛，我们是 ABC，他就是 ABK 了啊。他一见到我们，就很亲切的跟我们交谈，要欢迎我们。这个教会其实当时在我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那个很深的印象是什么呢？是，你知道那个大堂啊，敬拜的大堂，在一层楼啊，在就是平面的一层楼，然后那个敬拜大厅的正下方，也就是地下一层楼啊。是什么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祷告厅，它就直接承接在这个大礼堂底下啊。然后那个大厅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地毯。然后那个地毯的正中央有一个非常醒目的图案，是什么？Fire，是一团很醒目的火焰，Fire。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他们主日崇拜在上面进行的时候，上面。他们在敬拜，他们在听神的话，他们在那里专心的敬拜的时候，他们底下地下一层，他们聚集了很多祷告的人，在那里火热的就为这个主日崇拜来祷告，为神的公来祷告。然后你知道他那些在底下祷告的这些人呢、啊，这些同工，他们都是受过祷告的这种训练，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同心合意，火热的祷告。所以我看到这个景象，印象是深刻的。然后呢，那天我也参加他们的主日崇拜。那当这主日崇拜开始的时候呢，就像今天一样，是一个敬拜赞美啊，唱诗歌。然后我就看到他们敬拜团队站在中间领诗啊，带领唱诗。然后呢，另外一边在那边拿挥舞，有一个跳舞啊，有一个 dancer。可是，在另外一边呢，台上有一个画家。啊，他在那边画画，然后当敬拜的过程当中，他听到什么样的诗歌，他有意思感受到什么，他就把它画下来。结果当这个敬拜结束以后，这个画就画好了。画好以后，大家哎，我看的这幅画，它真的蛮不错的，所以大家就一起在那边大声的鼓掌赞美啊，归荣耀给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样子的教会啊？我们不去讲他们的神学立场怎样。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教会，像这样很看重圣灵，他的工作的现象，好像似乎啊，可以直接接触、直接触摸到神的教会，是不是？如果你去过的话，会不会是你心里直接浮现出来你最欣赏的、你最想要去的教会呢？你刚刚手上写的那个教会啊，我不晓得你是想到哪一个教会啊。为什么这些教会会让你觉得欣赏？好，现在呢，我们先把我们心中所欣赏的那个教会的名单呢，我们先放一边，我们再来想一个 我们换个角度，我们再来想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好，现在我们刚刚都自己想，我们现在想想看，你觉得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换句话说，一个教会如果它具备了什么样的特色，它就会是一个在神的眼中神所喜悦的教会，什么样的特色呢？或许你现在也可以把那个答案啊，这是第三题了，对吧？你可以把这个答案也写在程序单上。神所喜悦的教会，所以这是换了一个角度。那你可以把答案写在那个白，你这个纸头上，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答案跟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所写的、你欣赏的，然后什么元素吸引你的，你把这两个来做一个比较。如果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小组讨论的时间或者团体弟兄姐妹分享的时间，我觉得你们可以说把这个比较，然后呢彼此都可以讨论一下，看这两个之间我们所看的。你觉得神会喜悦的，来做一个比较，有没有什么落差？我相信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比较。好，各位，做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它是否一定要有一个美好、非常有创意？哇，盖在水池上，哇，山上这么美好、有创意的一个建筑物呢？是不是一定要有非常完善的各样的事工，Children Ministry，还有 Youth Ministry，各样的敬拜的 Ministry，还有 Dancing，这样子神很喜悦呢？我完全没有任何这个学术的批评啊，或者立场，就是让我们来思想，作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因素啊，神会喜悦？它是否要有建筑物或者施工，或者是否一定要有口才很好的或者大有能力的牧者神才悦吗？我想答案应该不是这样。在以弗所书1章23节那里，好，帮我分享一下。以弗所书1章23节这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换句话说，一个教会它的外观如何？他的崇拜的流程如何，甚至他牧师口才如何，应该都不是一个教会是否是神所喜悦的教会的标准。当然那些很好，可是这并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标准。我在说，看那个经文，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而既然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他就必须要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而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样子一个特质被发挥出来的时候，它就一定是一个能够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环境产生影响力的教会，因为它彰显了耶稣基督的生命。那反过来说，今天如果一个教会它没有办法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话，那就算它外观盖得再好，就算它的事工办得再怎么样的齐备，不管他的牧师再怎么样的会讲，会有能力，他也绝对不可能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你同意吗？他绝对不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一个长远的影响。美国 Willow Creek Church 啊，柳树水教会的，也是一个很大的 mega church 啊。他的之前的主任牧师很有名，叫 Bill Hybels，Bill Hybels 他写了很多的书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Courageous Leadership》，我们中文翻作《教会需要勇者》。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的一个最佳的范本。如果我们用时下最流行的话语来讲啊，他所描述的这一个教会，在那本书中所描述的那个教会，就是神所喜悦的教会的最佳品牌代言人。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的话，最佳品牌代言人。哇，在那个书中，什么教会这么好呢？是最佳品牌代言人，什么叫会这么好呢？如果你读那本书的话，原来啊，那就是我们今天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使徒行传》第2章那里所记载的初代的教会。初代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特色，它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教会。你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在初代教会里面的，这些人，那些信徒们，他们在当时罗马这个政府官员眼中看起来，那些人根本就是一群无知的小民，是被人藐视的一群， 无知的小民，他们所活出来的生命呢，却完全不对等于他们的无知，被人看扁。不，他们的生命真实的彰显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而且他们彰显这个耶稣的生命的结果呢，让这群人在对于当时的社会，以及对于后来的世世代代，甚至一直到今天，都对这个世界产生极大的影响。可以说，几乎教会历史上每一代的基督徒都在思想，为什么初代教会的这群信徒，他们的生命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群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脚踪，在他们所活的那个时代，你知道，他们不管走到哪里，他们被称为是什么呢？是搅动天下的一群人，搅动天下。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对当时的世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你知道，这些人他们当时并没有什么华丽的教堂的，并没有建立什么华丽的教堂。他们也没有像我们今天一样有什么专业的这么专业的知识，或者高深的学位，或者很多的 degree 都没有，也没有像我们现在我们拥有这么好的这个宣传的技巧，或者有这种网络的科技都没有。可是他们却能够在那样一个纷乱、这样充满挑战的时代中，他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对这个世界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你一定很好奇，是不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这么多美好的教会，这个教会居然它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教会最佳品牌代言人，到底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我们又可以从这样的教会的门徒身上学习到哪一些榜样呢？我想一定迫不及待想要来学习。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透过这段经文《使徒行传》二章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怎么样我们恩信圣经教会可以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阿们。好，一共有三点，三个方向，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是第一点，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一定是一个敬畏神而且遵行真理的教会，这是第一个特色，一定是一个敬畏神而且又遵行真理的一个教会。今天的经文在42节到43节一开始就说，这些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多比祈祷，然后众人都怎么样？都惧怕。我想你读到这节经文，前面都好了解，可是读到都惧怕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一个问号，奇怪，圣经怎么会对于这些初代教会的信徒这么爱主，这么，你感觉就是很我们讲 holy 的哈，这样一个信徒怎么会用这么有点负面的形容词来形容？怎么这么好的信徒他们会惧怕？会惧怕呢？各位，你知道这里的惧怕这个字，希腊语原文它所用的是 phobos 这个字 ，phobos。那这个字呢，当它被使用在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它最好的翻译并不是惧怕，它最好的翻译应当是什么？敬畏。敬畏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它是惧怕再加上尊敬的意思。那这是很重要的特质。说到敬畏这是我们应当要活出非常对神的一个重要的态度。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常常我们就是很喜欢领受神的慈爱，对不对？这是我们习惯的。可是我们对神的敬畏之心，我们却有的时候忽略了，我们只想要领受慈爱，领受慈爱，可是我们同时要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才是一个完整对神的一个态度，不是吗？你看在诗篇五篇七节那里，他说：“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去领受慈爱。”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神蛮有慈爱，我们去领受。可是不止这样子。有些人只是领受，可是对神没有一个，只是想领受，可是没有一个敬畏之心。你看经文他说，我还要怎么？我还要存敬畏你的形象，你的圣殿来下来。所以我们领受慈爱对很好，我们还要有对神敬畏的心。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所以我在说，一个敬畏神的心，绝对是神所悦纳的。 这是一个重要的态度和素质。而相反的，如果我们对神没有什么敬畏的心的话，或者很随便的话，那其实我们才真的要去惧怕。如果我们不敬畏神，我们才真的要惧怕。你知道这些年里面，我在教会服侍的这些年里面，我常常看到一些基督徒，他们对主日崇拜不太看重，那爱来不来，惯性的不来，或者甚至惯性的迟到，严重迟到。有的时候主日崇拜都已经开始一半了，才姗姗来迟了。有的时候在奉献的时候，奉献带我跳这里怎样？那奉献在传到面前的时候，这边好像施舍什么给神一样，随随便便给了一点小费，交差了事，这个月算奉献完毕。或者有的时候教会里面有什么服事请他做的时候，就是在那边推三阻四阻四啊，找各样的借口啊，这个不行啊，那怎么样？又正好有事情，就是这样的草草的应付一下，敬畏的心。最近在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在网络上崇拜，网络上崇拜，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啊。那很多的年轻人特别，他们能够起来已经醒来已经不错了，而躺在床上，只是手机开着躺在床上敬拜，我不晓得是怎么敬拜，甚至还有的是穿着睡衣啊。你平常来教会会穿睡衣敬拜吗？在家里穿着睡衣敬拜，甚至有的时候是边上厕所边敬拜。这都反映我们对神，我们是否有一个敬畏神的心。那再多我就不讲，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其实疫情的时候也是正反映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很好的一个时候，很好的检验的时候。所以真的，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对神的一个敬拜的心，一个敬畏的心，他们才是真正需要惧怕还有他们担忧的。这个是一个成为神所喜悦的教会里面信徒很重要的第一个基本的素质。好，我们继续回到经文里，我们看42节，这里经文说，除了敬畏神之外，这些初代教会的门徒们，他们都怎么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使徒的教训，当时的人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什么是使徒的教训呢？那使徒的教训，他们所吩咐这些众民要遵守的，你们觉得会是从哪里来？当然从主耶稣来嘛。使徒是第一批跟随耶稣的人，大使命不是说耶稣交代使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使徒的教训就是这些使徒听了耶稣的教导，去吩咐耶稣吩咐他们的，他们去教训众民遵守。所以使徒的教训就是指耶稣的教导和真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42到43节这里，这些初代教会的人，他们真的是一群，他们渴慕真理，他们呢也恒心遵守真理，恒心遵守，他们也实际去活出来的一群人。各位，你知道，我们今天要成为神所喜悦的教会里面的信徒，神的话语是我们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生命很重最重要的根基。我们的生命要紧紧的扎根在神的话语之上，我们才能够有能力能够活出像初代教会信徒这样子能够彰显耶稣基督荣耀的生命，也才能够抵挡这个世界各样的纷争纷乱。最近美国，我觉得这几十年来，我想我不多说了，在加州这里，我刚从德州搬来，我是有不少体会的。德州是 Bible Belt， 那里虽然也有受到这样的冲击，可是加州我觉得是我觉得不容易，有很多在属灵上很多的征战纷乱在这里。我们如果生命没有紧紧扎根在神的话语上，我们不容易去抵挡这个环境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今天也只有神的话语能够洁净我们里面的心灵，能够让我们脱离我们里面的那种世界来的诱惑和世界来给我们的引出我们自己的那些欲望。神的话，我想起一个小故事，麻烦下面 就是有一个乡下的小男孩，他的名字叫大毛，大毛。我在我们教会有个外号叫大毛牧师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每次在讲到的时候，我这个大毛呢，都是我故事里面的男主角的名称啊，那比较没有针对性。有的时候，如果你正好叫大毛，对不起啊，不是针对你啊。那这个大毛的爸爸，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大毛的爸爸每天都带着这个大毛一起读圣经，每天都读，从来不间断。那有一天呢，这个大毛呢，他嘟着小嘴来找他爸爸，说："爸爸，你知道我每一次读完以后，我都忘掉我读什么，我都会大部分我几乎都忘掉了。可是为什么你还是要叫我来读呢？我都记不得。"他爸爸听了以后，没有直接回答大毛，他爸爸就拿了一个平常用来装黑炭，他们住在乡下，装黑炭子的一个空篮子，说："大毛，你去河边打，去打一些水回来。"那这大毛呢，就拿了空篮子去河边，就舀了一篮子水，然后就走回家了。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回到爸爸身旁的时候，那个水怎么样，都漏光了，黑炭子都漏光了，怎么办？再回去。又回到河边，又舀了一篮子水，然后这次快一点，又跑的跑回去，还是一样，还没见到爸爸，那个水就漏光了，怎么办？就是那来来回回跑好几趟，然后呢，都是一样的结果，每一次跑还没有跑回跑到，水就完全漏光了，所以最后他就很沮丧的、难过的回到他爸爸的身旁，他难过的跟爸爸说："爸爸，你给我的这个篮子根本就装不了水嘛。"你看，全部这个水都漏完了，根本装不了水。那爸爸呢，就很慈祥的、很慈爱的对他说："大毛，你不要难过，这个篮子是装不了水。可是，爸爸，你看一下这个篮子，你没发现什么不同的地方吗？"那大毛就拿起篮子，就来看，看看看，突然看到了，他眼睛睁亮，他跟爸爸说："爸爸，真的不一样哎，这篮子现在。"虽然我发现它装不了水，可是这篮子变得比以前干净很多。然后爸爸就笑着说："是啊，大毛，你说对了，这个篮子不可能装水。可是这个篮子呢，经过你几次的打水之后，它就变得干净不少了，不是吗？"爸爸就说："哦，大毛，其实我每天带着你一起读圣经也是一样的道理。虽然常常读圣经，我们读读就忘记了，可是。"我们每一天这样不断反复的读，你会发现到你的心灵就会干净不少，就会越来越干净。而相反的，如果你没有去读的话，我们心灵里面就会像这个装黑炭的篮子一样，是里面会有很多的肮脏污秽。各位，在今天这样一个纷乱、充满挑战的这样一个环境和时代，我们真的需要有我们神的子民，我们需要有。这样生命稳稳的扎根在神的话语上，让神的话语能够洁净我们的心灵。我们是一个心灵洁净的人，好像光和盐一样，能够来影响这个时代。这时代有太多这种充满了矛盾，而且越来越多各样的法规、公益学校里面所教导的，它不但让我们这一代我们都觉得挑战重重，甚至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信仰都已经很难站立得稳。我们今天我们必须要。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扎根在神的话语上，如此我们自己的心灵洁净，我们也才能够在这世上有光和盐的果效，影响这个时代。所以，这是我们成为神所喜悦教会最根本的第一步啊！我们今天要学习初代教会信徒的榜样，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生命，而且我们要渴慕神的真理，我们也要去实践，把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实践出来，好，这是第一个神所喜悦教会的因素啊。好，神所喜悦的教会，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它一定是一个凭爱心而且彼此相交的一个教会，一定是一个凭爱心彼此相交。那你知道这样的教会呢，他们就能够在主里面彼此帮助，就可以。在主里面呢，有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我这里讲到彼此相交，你知道这个相交是什么意思？ 相交是什么意思？我前一阵子我在教会里面教读经法的时候，我们正好对相交这个字，希腊文是 koinonia， 第一个字是是 koinonia 这个字，希腊文，我们正好对这个字做了一些深入的字义研究。你知道神的话语是非常丰富的，如果你没有只是就这样了解这两个字的字面意义的话，你大概想象的就是两个人有美好的交流，大概就是这样啊，很皮面的一个字面的意义。可是如果你对这个字呢做深入的字义研究的话，你这个字会立体起来，它有感情，有温度，是有图像的一个概念。那相交这个字呢，它是指什么意思？它是指啊一份主内肢体在神的里面，要先跟神上下的关系，先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以后，然后跟肢体之间横向的有美好的很紧密的两种关系。什么关系呢？第一个是生命敞开透明的分享，生命的连接，生命的关系。第二个呢是产业金钱物资上的分享，分享给那些有需要的肢体。所以相交这个字，你做自己研究，你会发现到是你跟神有一个关系以后，你跟肢体之间不仅在生命上的交流，也在产业上的交流，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是投影努尼亚的一个图像的意思。你知道从今天的经文里面，从帮我按一下啊，谢谢。从今天的经文里面你看啊，这个42节到46节这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一群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怎么活出 koinonia， 怎么活出这个相交的生命。42节这里说他们彼此交接，你知道这四个字啊，中文的四个字，希腊文就一个字 koinonia 这个字。然后接下来的经文就是形容他们怎么活出 koinonia， 怎么活出这彼此相交。你看啊，42节他们口音浓点，彼此交接。然后接下来你看看第44节说，信的人都在一起繁木公用了，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然后呢照个人所用的分给个人。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在产业上，你还记得我前面讲的相交的意思，这是在产业上他们可以彼此互相的扶持，跟有需要的人分享。然后46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在一起分享生命，所以他们活出这个相交。他们根基于神的关系，他们生命的分享，他们产业上的分享。所以你可以看到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是一群彼此相爱彼此相交的群体，同心合意的生活在一起。他们不会因为语言文化的不同，不会因为今天谁比较富有谁比较贫穷给人家贴标签，然后不跟人家来往，不会。他们就是一个可以在主里彼此互相扶持帮助，生命敞开，而且彼此互相支助有需要的人，在主里都是大家都是一家人。这就是一个美好的爱的群体，这个是一个神和喜悦的教会。第二个很重要的关键，我还记得在10多年前啊，我那时候从神学院毕业，然后我就搬回到休斯顿去那边牧会。那因为刚回去啊，我还没有买房子，我们家那我们是卖当年是卖了房子去加州读完书，然后再回到休斯顿，所以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定下来，还没有安顿下来，我们还需要买房子。所以教会里面呢，许多弟兄姐妹他们就很热心接待我们，然后供应我们一些所需，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那其中有一个家庭呢，他们完全开放了他们的家庭。是个大家族，房子也不大，就招待我们，跟他们一起住，一家四口我们都住在里头，而且一住就住了100天之久，住了3个多月。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加州德州买房子比这里呢容易，没那么贵啊，这里现在好贵哦。我来发现我在德州房子在这里大概只能买一个 garage 啊，那德州的房子是比较便宜一些。那可是虽然便宜，你该要的流程还是都要有，对不对？你需要买房子、贷款、过户、整修，这花时间，所以一住3个多月，到后来我都觉得住得很不好意思，我心里觉得很忐忑不安，我觉得打扰他们太久了，我想搬出去住。可是那个家人很真诚地跟我们说，他说非常欢迎我们，他 他真的是很乐意的接待我们，让我们千万觉得不要觉得不好意思。那因为我认识那个家庭已经好多年了，所以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表面的客套话，他们真的很有爱心，他们也真的诚心乐意想要在主里接待我啊。所以呢，我们就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就住了下来，而且求主纪念他们的爱心。那在那段时间里面呢，他们真的把我们当自己家人，我们吃在一起，我们玩在一起。那家特别那家的女主人啊，非常会煮饭，而且这是家族，所以煮大锅饭的，然后又大锅又好吃，然后一做完以后就是用喊的，然后大家都要用抢的，就吃饭的时候不跟我们客气，一点都不客气。你要是抢没抢到，对不起，就吃的很少，或者吃那些大家不想吃的菜。可是我真的觉得吃饭呢，就是要抢才有味道，不是吗？抢才好吃。不过这样的情况，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比较少了啊。不过我很怀念那段时间，想到都觉得很温馨。在那段日子里面，我们就是一起读圣经，我们一起分享生命，而且我也常常跟那个家族里面他们许多的家族的成员啊，我们就一起举办，每个礼拜都举办感恩礼拜。那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分享生命，koinonia，分享生命。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支持我们，帮助我们。那幅景象，我今天想起来，我就觉得分外的甜。这是一个爱的一个肢体关系。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在门口招待，然后进来，我也觉得感受到一股温馨的气氛。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是一个有爱的一个群体。你知道，当我们基督徒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也是神最喜悦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吗？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他说若我们彼此相爱，神就要怎样？神就要住在我们当中。换句话说，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你一定是有神同在的教会，而这样子的教会也必定能够对这个世界有极大的影响。所以盼望我们学习他们的特质的第二个，就是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相交的这样一个肢体生活，阿门。这是第二个特质。好，神所喜悦的教会，第三个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是它一定是一个有见证。好，帮我按一下，它一定是一个有见证，而且传扬耶稣的教会，有见证传扬耶稣的教会。今天的经文47节，也就是最后一节，这里说，初代教会的这群门徒呢，他们得众民的喜爱。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哇，你知道，我觉得这段经文的结尾简直是太棒了，非常梦幻、温馨的一个结尾，是不是？这个结尾就很像什么呢？像童话故事里面的，就是从此王子公主就住在城堡里，过着幸福美满快乐的生活，就像这样一个这么完美的一个结果，不是吗？各位，其实47节这里的，这是整段这个。这一段41到47整段经文当中，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是整本《使徒行传》当中最重要的，我们信徒的生命流露和外在表现的一个注脚，一个美好的注脚，一个结果。初代教会的门徒，我们看到他们不是只是整天在教会里，我们刚刚前面说的敬拜神，还有专心读经。或者我们后来又说彼此相爱彼此相交，他们不是只是这样而已，他们还怎样？初代教会的门徒，他们始终，这是他们活出这样的生活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见证印证，他们始终过着一个为主做见证而且传扬福音的一个生活。事实上，你知道在整本使徒行传当中有一个贯穿整本书的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这些初代教会的门徒，他们因着圣灵的能力，他们透过他们的生命的见证还是外展宣教的动力，去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拓展开来，然后神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不断的增加。这是一个使徒行传整本书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主题。而这个主题透过初代教会的这些信徒，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见证，那个故事就是不断的发生在整本使徒行传里面。所以各位，我在说，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 一定是一个有生命见证而且积极传扬主耶稣福音的教会。阿们。说到这里啊，你知道我我就想起主耶稣曾经讲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图画，一个意象，帮我按一下。我想到这个意象，芥菜种的意象。这个意象是写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啊，如果你熟悉，你一定记得。他说天国就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那这个芥菜种呢，它原本是白种里面最小的，芥菜种很小，但是等到它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还要大，而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都要来栖息在它的树枝上。你说，哎，这个意象为什么跟今天讲的有相关联？为什么像神所喜悦的教会呢？各位，你想想看，其实这芥菜种的意象就真的像是神所喜悦教会信徒活出来实际的生命。你想想看，当一粒小小的芥菜种，如果你有去过以色列，很多人从以色列回来是买那个小小的芥菜种当做这个礼物哈，送给这里的人，他就一个书签里面送给你一个芥菜种，这是非常 popular 的礼物。去过以色列带回来的小小的芥菜种被埋在种在土里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吗？它发生的就是那个芥菜种它会努力的向下扎根嘛，对不对？今天对于一个教会来讲，努力的向下扎根是什么？是指的我们要敬畏神，我们生命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我们的属灵生命要扎根在跟神的关系，神的话语上下扎根。芥菜种第一步往下扎根，然后你再看这个芥菜种啊，它往下扎根以后接着是怎么样？它必须要向内生长，对不对？它的生命扎根以后它慢慢的茁壮起来，它向内生长，它这样子还是在地底下的，这样它生命就能够更加的成熟，为将来的成长做预备。同样的，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的生命稳稳的扎根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彼此肢体之间相亲相爱，彼此的相交，这是我们今天第二点。刚刚讲向下扎根是我们的第一点，第二点是彼此相爱相交，这样子的生命。接着，所以第一个是向下，第二个是向内，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芥菜种它会穿越外壁，它会开始向外迅速的增长，而且它会长得非常的大，甚至后来长大成树，飞鸟都来栖息在这棵树上。同样的，对于教会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有了扎根的生命，我们有了彼此相爱的生命。第三个，我们是一个为主做见证，为主传扬福音，我们长大成树，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要能够影响这个时代。甚至教会神将人天天的加添给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什么名声好处，是为了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所有来到这里的或者甚至听闻我们的都能够得我们帮助。这个芥菜种的意象，也就是今天我们神所喜悦的教会活出来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讲的前面的三个点，也是神所喜悦的教会的特质。阿们。你知道最近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这个芥菜种的意象就不断的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非常的生动。神今天在普世教会的心意，其实到今天经过千百年没有改变过，他今天对普世教会的心意就如同当年对这个初代教会的心意一样，神让我们成为一个他所喜悦的教会，这是他对我们的期待，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那既然神对我们的心意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今天当然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我们教会里的家人，我们都有份，我们要以初代教会的门徒为榜样，我们活出一个敬畏神，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也彼此相爱相交，并且我们有生命见证广传福音的门徒。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我们恩馨圣经教会，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感恩，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你自己的话语真的向我们的显明，让我们看到
那你所喜悦的教会一点都不是什么什么地上的建筑物，也不是人多有才干、口才有多好。你所喜悦的教会是真的生命敬畏，敬畏你，紧紧的扎根在你自己的话语上，而且我们活出彼此相爱相交的生命，我们见证你荣美的生命。这是一份活出你自己荣耀，甚至向这个世界活出基督你的生命和爱的生命，以至于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白占地图，我们是一个能够见证你荣耀的教会。我们为这个教会来感恩主，真的愿主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丰盛的同在，天天与众弟兄姐妹同在。感谢主，归一切的荣耀给你。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